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的感恩节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依晨。今天在这个充满温馨和感恩的日子里，我们选择了一本特别的书作为主题，那就是法国作家圣埃克苏佩里的经典之作《小王子》。这本书在世界范围内影响了无数人，不论是儿童还是成人，都能从其中找到深刻的生命启迪。小王子以童话的方式向我们传递了生活的智慧，提醒我们重新发现那些被忽略的温情和人生的真谛。今天我们就一同走进小王子的故事，在感恩节的时刻用心聆听书中的温柔和智慧，让我们通过小王子的旅程去思考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东西，去感受来自心灵深处的温暖。本期节目也希望你能够邀请家人和孩子围坐在火炉边一同聆听，共享此刻的温暖。我们今天也邀请到了车新田小朋友和妈妈申宁宁为我们阅读这本书。
我真诚地希望你们喜欢小王子这个故事，并从中感受到快乐。
6岁那年，我在书上看到一幅很精美的画，那本书和原始森林有关，名字叫《真实的故事》。画里有条大蟒蛇正要吞食野兽，书上写着大蟒蛇会把猎物整个吞进去，完全不咀嚼，然后它们就无法动弹了，要花6个月的时间边睡觉边消化。于是我的思维飞到丛林里去探险，最后用彩色蜡笔画出了处女座。我把我的杰作拿给大人们看，问他们怕不怕，但他们回答说帽子有什么好怕的。我画的又不是帽子，我画的是正在消化大象的蟒蛇。然后我再把蟒蛇的内部画出来，这样大人就应该可以看懂了吧，他们总是需要解释。看了我的画，大人建议我最好别再画大蟒蛇，不管是肚皮敞开的还是肚皮闭上的，我应该专心学习地理、历史、数学和语文。就这样，在我6岁那年，我放弃了成为大画家的志向。第1号和第2号作品的失败让我很灰心，大人自己什么都不懂，总是要小孩来给他们解释，这让我觉得很累。所以我只好选择别的职业，学会了开飞机。我飞遍整个世界，地理知识对我确实很有帮助，我看一眼就能分辨出中国和亚利桑那，如果在夜间迷航，这可是很有用的。后来我在工作上和许多重要的人有过许多交往，大部分时间我生活在成年人之间，我非常仔细地观察过他们，这并没有改变我对他们的看法。每当遇到在我看来头脑还算清楚的人，我就会用随身携带的第1号作品来试探他，我想知道是否有人能真正的理解这幅画，但答案总是这是帽子呀。如果对方这么回答，那我不会再提起大蟒蛇 原始森林和星星，我会迁就他的水平。我会跟他谈论桥牌、高尔夫、政治或者领带，这些大人会很高兴，觉得他们结识的这个人呢，真是通情达理呀。所以我习惯了独处，也没有可以谈心的朋友，直到我的飞机迫降在撒哈拉沙漠。那是6年前的事，飞机的引擎出了问题，同机没有机械师或乘客，我只好尝试独自完成艰巨的维修工作。当时我真是到了生死关头，剩下的水顶多只够喝1个星期。第一个晚上，我睡在沙地上，周围1000英里都是无人区，我简直比茫茫大海中遭遇海难的水手更加孤立无援。所以可想而知，当有个轻微而又奇怪的声音在黎明把我叫醒时，我是多么的惊奇。这声音说，
请你帮我画只绵羊。
什么？
请帮我画只绵羊。
我好像挨了雷劈似的立刻站起来，我揉了揉眼睛，我仔细地看，我看见有个非常奇怪的小孩站在旁边严肃地望着我。这是我后来尽力给他画的肖像，但我画的当然没有他本人可爱，这不是我的错。6岁那年，我当画家的志气就已经被大人打消，我什么都没画过，除了肚皮闭上的蟒蛇和肚皮敞开的蟒蛇。我瞪大了眼睛，吃惊地看着这个突然出现的鬼魂。我离任何人类居住区都有1000英里那么远，可是这小家伙看上去不像是迷了路，也没有累得要死，更没有饥饿、口渴或者害怕的样子。他根本不像一个在周围1000英里都是无人区的沙漠中迷路的小孩。等到我稍微镇定下来，我说，可是你在这里干嘛呢？他只是慢慢地重复了刚才那句话，仿佛那是很重要的事情。
请帮我画只绵羊。
当你被神秘的事物镇住时，你是不敢不听话的。尽管我觉得1000英里都是无人区，我又有死亡的危险，这么做实在是很荒唐，但还是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和一支圆珠笔。然后我想起我在学校只学过地理、历史、数学和语文，所以我跟那小家伙说，我不懂画画。他回答说，
不要紧呀，给我画只绵羊就好。
我从来没有画过绵羊，所以我给他画了前面2幅画中的一幅，那条肚皮壁上的蟒蛇。我惊奇地听到这小家伙说，
不要不要，我不想要吞下大象的蟒蛇，蟒蛇非常危险，大象非常笨重，我住的地方很小，我需要绵羊，请给我画只绵羊。
于是我替他画了，他仔细地看了看，然后说，
不要，这只绵羊已经病得很重，给我重新画。
我又画了，我这位朋友憨厚地轻笑起来，
你看，这不是绵羊，这是公羊，它有2个角。
所以我又重新画，但就像前面2幅，它也被拒绝了。
这只太老了，我想要一只能活很久的绵羊。
我不耐烦了，因为急着要去把发动机拆下来，所以潦草地画了这幅图。我随手扔给他，并说，这是个箱子，你想要的绵羊在里面。但让我非常意外的是，这位小评委显得很高兴。
这正是我想要的。你觉得绵羊要吃很多草吗？
怎么了？
因为我住的地方很小。
应该够大的，我给你的这只绵羊也非常小。他低头去看那幅画。
也不是很小了，你来看啊，他睡着了。
就这样，我认识了小王子。
这本书讲述的是一位来自遥远星球的小王子的旅行。在他的星际旅程中，小王子造访了一个又一个星球，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有自视甚高的国王，痴迷于崇拜自我的虚荣者，以数钱为生的商人，以及每晚点灯却不知缘由的点灯人，终日埋首地图却从未看过世界的地理学家。这些角色虽然夸张，却象征着我们生活中各式各样的社会现象和人性侧面，每个人的执着、虚荣、孤独、盲目，都像一面面镜子，让我们反思自己在生活中是否也迷失在无尽的追逐中，忘记了什么才是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东西。是否曾经为了物质和成就而忽视了内心深处的需求？就像书中的商人不停地数着星星，却从未真正拥有过它们。我们是否也在某些成就上执着，却忽略了身边那些真正值得珍惜的事物？或许正是在这个感恩节，我们可以停下来，去反思生活中哪些才是真正重要的，哪些才是让我们感到幸福的源泉。
爬过了高山，又在沙子、石头、雪花之间走了很久之后，小王子终于来到了大陆上。所有的道路都通往人类的居住区。
你好，
这是个玫瑰盛开的花园。
你好，
玫瑰花说。小王子望着他们，他们看上去很像他的花。
你们是谁？
他吃惊地问。
我们是玫瑰花。
啊，
小王子叫了起来。他觉得很不高兴，他那朵花曾经对他说，他是宇宙里唯一的玫瑰花，而这里光是一个花园就有5000朵和他一模一样的花。
要是看到这个场面，他会非常生气的。他又要拼命的咳嗽，假装快死了，免得下不了台。到时候我又得假装去照顾他，因为不然的话，为了让我内疚，他真的会让自己死掉。
然后小王子又想，
我原来以为我很富裕，拥有一朵独特的花，但它其实只是一朵玫瑰。这朵花再加上3座只有我的膝盖那么高的火山，而且其中一座很可能永远不会再喷发，这些并不足以让我成为非常伟大的王子。
小王子趴在草地上哭了起来。就在这时，狐狸出现了。
你好，
狐狸说。
你好，
小王子很有礼貌地回答。他转过身，却什么也看不到。
我在这里，在苹果树下。
你是谁？你很漂亮。
我是狐狸。
来跟我玩吧，我很难过。
我不能跟你玩，我没有经过驯化。
啊，对不起。
思考了片刻之后，小王子又问，
驯化是什么意思？
你不是这里的人，你在找什么呢？
我在找人类。驯化是什么意思？
人啊，他们有枪，他们会打猎，这特别讨厌。他们也养鸡，
这是他们仅有的优点。你是在找鸡吗？
不是，我是在找朋友。驯化是什么意思？
这是常常被遗忘的事情，它的意思是创造关系。
创造关系？
是啊，对我来说，你无非是个孩子，和其他成千上万个孩子没有什么区别。我不需要你，你也不需要我。对你来说，我无非是只狐狸，和其他成千上万只狐狸没有什么不同。但如果你驯化了我，那我们就会彼此需要。你对我来说是独一无二的，我对你来说也是独一无二的。
我有点明白了，我有一朵花，我相信它已经驯化了我。
那有可能，地球上什么事情都有。
哦，它不在地球上。
狐狸显得很感兴趣。
是在别的星球上吗？
是啊。
那个星球上有猎人吗？
没有。
那太好了。有鸡吗？
没有。
毕竟没有完美的事。
但小狐狸又拾起刚才的话题。
我的生活很单调，我猎杀鸡，人猎杀我，所有的鸡都是相同的，所有的人也是相同的。我已经有点厌倦，但如果你驯化我，我的生活将会充满阳光，我将能够辨别一种与众不同的脚步声。别人的脚步声会让我躲到地下，而你的脚步声就像音乐般美好，会让我走出洞穴。还有，你看，你看到那片麦田吗？我不吃面包，小麦对我来说没有用，麦田不会让我想起什么，这是很悲哀的。但你的头发是金色的，所以你来驯化我是很美好的事情。小麦也是金色的，到时候它将会让我想起你。我喜欢风吹过麦穗的声音。
狐狸久久地凝望着小王子。
请你驯化我。
没问题，但我没有多少时间，我还有许多朋友要结识，还有许多事情要了解。
你只能了解你驯化的东西，人类再也没有时间去了解什么东西了。他们无论需要什么都要到商店里买现成的，但商店里不卖朋友，所以人类再也交不到朋友。如果你想找个朋友，请驯化我。
我该怎么做呢？
你要非常有耐心。首先，你要在离我有点远的地方坐下，就像这样，坐在草地上，我会偷偷地看你。你不要说话，语言是误解的根源。但你每天都要坐得离我更近一点。
第二天，小王子回来了。
你每天最好在相同的时间来，比如说你定在下午4点来，那么到了3点，我就会开始高兴。时间越是接近，我就越高兴。等到4点，我会很焦躁，坐立不安。我已经发现了幸福的代价。如果你每天在不同的时间来，我就不知道该在什么时候开始期待你的到来。我们需要仪式。
仪式是什么？
这也是经常被遗忘的事情。它使得某个日子区别于其他日子，某个时刻不同于其他时刻。例如，那些猎人就有个仪式，每逢星期4，他们会和村里的女孩跳舞，所以星期4是个美好的日子。我可以到葡萄园里散步，但如果猎人并不在固定的日子跳舞，所有的日子都是相同的，那我就没有假期了。
于是小王子驯化了狐狸，转眼他们就要彼此分别。
哎，我会哭的。
这要怪你，我不希望你难过的，但你想要我驯化你。
是这样的。
那你还要哭？
是啊。
所以你什么好处也没得到。
我得到了好处，因为小麦的颜色。
然后狐狸又说，
再去看看那些玫瑰吧，到时候你会明白，你的玫瑰是独一无二的。然后回来跟我说再见，我会送给你一个秘密当礼物。
小王子又去看那些玫瑰。
你们根本不像我的玫瑰，你们现在什么也不是。没有人驯化你们，你们也没有驯化任何人，你们就像先前那只狐狸，它原本是只普通的狐狸，和其他成千上万只狐狸没有什么不同。但我和它交了朋友，现在它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
那些玫瑰听了很不舒服。
你们很美丽，但也很空虚，不会有人为你们去死。当然，寻常的路人会认为我的玫瑰花和你们差不多，但它比你们全部加起来还要重要，因为我给它浇过水，因为我给它盖过玻璃罩，因为我为它挡过风，因为我为它消灭过毛毛虫，但留了两三条活口，好让它们变成蝴蝶，因为我倾听过它的抱怨和吹嘘，甚至有时候也倾听它的沉默。因为它是我的玫瑰。
小王子回去找狐狸。
再见。
再见。这是我的秘密，它很简单，看东西只有用心才能看得清楚，重要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
重要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
小王子跟着说，以便记住这句话。
正是你为你的玫瑰付出的时间，使得你的玫瑰是如此的重要。
正是我为我的玫瑰付出的时间。
小王子跟着说，以便记住这句话。
人类已经忘记了这条真理，但你千万不要忘记，你要永远为你驯化的东西负责，你要为你的玫瑰负责。
我要为我的玫瑰负责。
小王子跟着说，以便记住这句话。
在每个星球的经历中，小王子始终带着一颗好奇心和纯真的灵魂。他对这些星球上的人的行为感到不解，为什么要数不尽的钱币？为什么要不停地做毫无意义的事情？通过小王子的眼睛，圣埃克苏佩里引导着我们回到孩子般的初心，质问着我们的价值观，重新审视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行为。在小王子的旅程中，最令人动容的莫过于他和狐狸的相遇。这只狐狸在书中扮演了导师的角色，他教会小王子什么是爱与责任，什么是独一无二的意义。狐狸的那句经典的名言，你要对你驯养过的东西负责，这不仅仅是对小王子的教诲，更是一种生活的哲学。它提醒着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所建立的情感，都是需要用心去呵护的。狐狸还说，重要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这句话也道出了情感的本质，让我们明白亲情、友情、爱、理解和宽容都是无形却珍贵的存在。也正是这些无价之宝，让生活充满温暖与意义。狐狸对小王子说，你驯养了我，让我变得独一无二。这一简单的驯养二字，包含了人与人之间建立深厚关系的过程。狐狸告诉小王子，正是因为彼此之间付出了心意与陪伴，才让一朵普通的玫瑰花变得与众不同。在我们的人生中亦是如此，朋友、家人、爱人，甚至陌生人之间的牵绊，都是在一次次相处、关心和包容中被驯养的。这些经历让彼此之间产生了独特的情感纽带，让我们不再孤单。 湖里的那句重要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也带有着一种深邃的哲理。现代社会中，我们总是被外在的成功和财富所吸引，往往忽视了那些无形却弥足珍贵的情感。今天的感恩节是一个提醒，让我们用心去体会那些看不见的幸福。家人每天的问候，朋友的一个拥抱，恋人细微的关怀，正是这些点滴温暖构成了我们生活中最值得感恩的部分。在感恩节这天，或许我们可以放慢脚步，向家人表达感激，向朋友道一声关心，甚至感谢陌生人的一个微笑。感恩不仅是节日的主题，也更是我们日常生活的提醒，是对心灵的一次洗礼。这让我们看见并珍惜那些平凡中的美好。
黎明时分，我和小王子终于找到了水井。
那些人，他们坐在特快列车里，却不知道他们要追寻什么，所以他们很烦躁，不停地绕圈子。
小王子补充说，
其实不必这么折腾。
我们找到的水井和撒哈拉沙漠里的水井不同，撒哈拉的水井只是在沙地里挖个洞，这口井倒像是村庄里的，但这里没有村庄，我想我肯定是在做梦。真奇怪，这里什么都有，露露、水桶和绳子。小王子笑了，然后抓着绳子转动露露，露露吱咯吱咯响，像是被风遗忘了很久的古老风向标。
你听，我们叫醒了水井，它正在唱歌。
我不想累到它，让我来，这对你来说太重了。我慢慢地把水桶升到井口，我仔细地把水桶放好，露露的歌声在我耳朵里唱响，我能看见阳光在水面荡漾。
我好想喝这水，给我喝吧。
我终于明白，小王子一直在寻找的是什么。我把水桶抬到他嘴边，他闭着眼睛喝了水，他像节日般甜美。这水确实不是普通的饮料，它来自星空下的跋涉，露露的歌唱和我双手的力量，它就像礼物，对心灵是有益的。在我小时候，正是圣诞树的灯光、子夜弥撒的音乐以及那些温馨的笑脸，才让我收到的礼物充满着光辉。
你这里的人会在花园里种5000株玫瑰，却找不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他们并没有去寻找，
然而他们要寻找的东西也许就藏在一朵玫瑰或者一点清水之中。
是啊，
但眼睛是看不见的，应该用心去寻找。
我喝了水，我的呼吸变得顺畅了。朝阳初升，把沙地照成蜂蜜的颜色，我也很喜欢这种金黄的蜜色，可是我为什么觉得很悲伤呢？
你一定要实现你的诺言啊。
小王子轻轻地说，他又在我身边坐下。什么诺言？
你知道的，给我的绵羊画个嘴套，我要为我的花负责。
我从口袋里把前面那些画的草图拿出来，小王子看了之后哈哈大笑地说，
你的红面包树画得像卷心菜
啊。
我原本还以为我的猴面包树画得很好呢。
你的狐狸它的耳朵看上去有点像羊角，而且画得太长了。
你不公平呀，小家伙，除了肚皮敞开和肚皮闭上的蟒蛇，我什么都没画过。
哦，那画的算可以啦，小孩子能看明白的。
于是我用铅笔画了个嘴套，但递给他时，我的心情很沉重。你到底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但小王子没有回答我，他说，
你知道吗，我落到地球上的日子到明天就满一周年了。
他沉默了片刻，然后又说，
我当时就落在这个地方附近。
他脸红了，不知道为什么我又觉得不对劲儿。然而我突然想起一个问题，看来我遇到你那天早晨就是一个星期前，你在远离人烟的沙漠里孤独地行走也不是偶然的了，你要回到你降落的地方。小王子脸又红了，我犹疑地问，也许是因为周年到了吧。小王子脸又红了，他总是不回答问题，但脸红不就意味着没错吗？啊，我有点害怕。
你该去做事了，你应该回到你的机器那里，我就在这里等你，明天傍晚再来吧。
但我很担心，我想起了狐狸，如果让自己被驯化，就难免会流泪。在水井的附近，有一面已经倾塌的古老石墙。第二天傍晚，当做完事情回去的时候，我远远地看到小王子坐在石墙上，两条腿晃来晃去。我听见他说，
你不记得了吗？不是这里啊。
肯定有个声音回答了他，因为他又说，
是的，没错，日子是对的，但不是这个地方。
我继续向石墙走过去，我看不见人影，也听不到人声，但小王子又回答说，
当然，到时候你会看到我留在沙地上的足迹，你只要在那边等我就好，今晚我会过去的。
我离石墙只有20米，但还是什么也没看到。沉默片刻之后，小王子又说，
你的毒液很厉害吗？你肯定不会让我痛苦很久的吧。
我心情沉重地停下了脚步，但还是不能理解。
你现在就走吧，我要下来了。
于是我朝墙角望去，立刻吓了一跳，那里有条蛇正仰头对着小王子，是那种不用30秒就能把人杀死的黄蛇。我赶紧伸手去掏口袋里的左轮枪，同时猛冲过去，但那条蛇听到我发出的声音，像落地的水柱那样趴下身子，溜滑地在沙地上游行，带着轻微的金属摩擦声，从容地消失在许多石头之间。我冲到墙边，正好伸手接住了小王子，他的脸苍白得像雪花。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要跟蛇说话？我解开他那条总是系在脖子上的金黄色围巾，我用手去揉他的太阳穴，让他喝了些水。现在我不敢再向他提问了。他神色凝重地看着我，用手抱住我的脖子，我感到他的心跳就像中了枪之后垂死挣扎的小鸟。他说，
你终于把你的机器修好，我很高兴，你可以回家了。
你怎么知道？
我正想告诉他我已经克服各种困难把飞机修好了，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是说，
我今天也要回家。
然后他悲伤地说，
只是路途更遥远，路上也更艰难。
我清楚地感觉到有些不同寻常的事情就要发生。我像抱小孩那样紧紧地抱着他，仿佛他即将头下脚上地坠入深渊，而我根本不能把他拉住。他的眼神很严肃，落在遥远的地方。
我有你给的绵羊，我有个装绵羊的箱子，我有个嘴套。
他凄然地笑了。我等了很久，我感觉他的身体又渐渐有了活力。小家伙，刚才你显得很害怕。他当然很害怕，但他轻轻地笑了。
今晚我会更加害怕的。
我再次因为感到某些无可挽回的事情即将发生而浑身冰冷，想到今后再也听不到他的笑声，我觉得很难受。对我来说，他的笑声就像沙漠里的甘泉。小家伙，我想再听听你的笑声。
今晚就满一周年了，我的星球将会出现在我去年的降落点的正上方。
小家伙，这些有关蛇、约会和星星的故事其实只是一场噩梦，对吧？但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他说，
重要的东西眼睛是看不见的。
当然，
就像那朵花，如果你爱上一朵生长在某颗星球上的花，当你抬头望着夜空时，你会感到很甜蜜，仿佛所有的星星都开满了鲜花。
当然，
就像那泉水，你给我喝的水就像音乐那样美妙，因为露露和绳子，你还记得吗？那泉水也很甜美。
当然，
将来你可以在夜里望望星空，我的星球太小了，没办法指给你看，这样更好。对你来说，我的星星只是许多星星中的一颗，这样你看到所有的星星都会喜欢，他们将会成为你的朋友。还有啊，我准备送你一份礼物。
小王子又笑起来。小家伙，小家伙，我喜欢听你的笑声。
这正是我要送给你的礼物，它就像我们喝过的泉水。
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星星对不同的人来说有不同的意义，对旅行的人来说，星星是指路的向导，对有些人来说，他们是细微的亮光，对学者来说，他们是研究课题，对我遇到的那个做生意的人来说，他们是财富，但对所有这些人来说，星星是沉默的，只有你的星星和别人不同。
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当你抬头看着夜空时，因为我住在某颗星星上面，因为我会在某颗星星上面笑，所以对你来说，就好像所有星星都在笑，到时你将拥有会笑的星星。当你的悲伤平息之后，悲伤总是会平息的，你将会因为认识了我而感到高兴，你将永远是我的朋友，你将会想陪我一起笑，有时候你会因为这个缘故而打开窗户，你的朋友会吃惊地发现你正在对着星空发笑，然后你会说，是啊，我看到星星就想笑。他们会以为你疯了，这样我就让你上了个恶当。好像我给你的不是星星，而是许多会笑的铃铛。
他又笑起来，然后他很严肃地说，
今晚你知道的，你别来。
我不会离开你的。
等下我会显得很痛苦，
有点像就要死亡，那就像死亡，你别来看，没有必要。
我不会离开你的，但小王子显得很担心。
我告诉你这个，也是因为那条蛇，千万别让它咬到你。蛇是很坏的，他们会因为好玩就咬人。
我不会离开你的，但他又想起了某件事，于是显得很放心。
他们再有第二口，应该已经没有毒了。
那天晚上我没有看到他动身，他悄悄地走了。等到我好不容易追上他时，他稳稳地走着，走得很快。他只是对我说：
啊，你来了。
他拉着我的手，但他还是很担心。
你这样不对，你会难过的，到时我看上去就像死了，但那不是真的。
我什么都不说。
你明白的，路途太遥远，我没办法带着这副躯壳，它太重了。
我什么都不说。
但它就像被抛弃的老旧树皮，不要为了老旧树皮而伤心。
我什么都不说。他有点泄气，但他再次试着劝解我。
一切都会好起来，你知道的，我也会仰望星星，所有的星星都将变成带着生锈的露露的水井，所有的星星都将倒水给我喝。
我什么都不说。
那多好玩啊，你将会拥有五亿个小铃铛，我将会拥有五亿口水井。
他也是什么都不说了，因为他哭了起来。
就在这里，让我自己走完最后一步吧。
他坐下了，因为他很害怕。
你知道吗？我的花，我要为它负责。它是那么的脆弱，它是那么的天真，它只有四根刺可以用来保护自己。
我坐下了，因为我站不住。他说：
好吧，就这样了。
他还是有点犹豫，然后站了起来。他迈出最后一步，我没有动。只见一道黄色的闪电从他脚边掠过，他纹丝不动地站了片刻，他没有叫喊。他慢慢地倒下，像树被砍倒那样，甚至连声音都没有，因为地上全是沙子。当然，这已经是六年前的往事。我以前没讲过这个故事，朋友们看到我还活着都很高兴，我显得很悲伤。但我告诉他们，这是累出来的。现在我的悲伤有点平息了，也就是说，还没有彻底平息。我知道他返回了星球，因为天亮时我并没有找到他的尸体，其实他的身体不是很重。我喜欢在夜晚聆听星星的笑声，他们就像五亿个小铃铛。有件事情非同小可，当我给小王子画嘴套时，我忘了把皮带加上去，它不能被套在绵羊的嘴巴上。所以我在想，他的星球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也许绵羊已经把那朵花吃掉。有时候我告诉自己绝对不会，小王子每天晚上都把花放在玻璃罩里面，他会好好看管他的绵羊。于是我就会很高兴，所有的星星也都温馨地笑着。有时候我告诉自己，人难免会分心，一次就够了。
有个夜晚，他忘记盖上玻璃罩，或者绵羊半夜悄悄地跑出去，于是所有的小铃铛都变成了眼泪。这真是个伟大的谜题，因为在某个我们不知道的地方，有只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绵羊，它有没有把一朵玫瑰花吃掉，会影响到同样热爱小王子的你和我对整个宇宙的看法。望望夜空吧，问你自己，绵羊是否已经把那朵花吃掉了？你会发现一切都将变得不同，没有大人会明白这是多么的重要。在我看来，这是全世界最美丽最悲伤的景色，它和前一夜的景色相同，但我再次把它画出来是为了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就是小王子在地球上出现又消失的地方。请仔细地看吧，请记住这个地方，因为将来你也许会到非洲的沙漠去旅行。假如你碰巧路过这里，我求求你别走得太快，请在那颗星星下面停留片刻。假如有个孩子向你走过来，假如他在笑，假如他有金色的卷发，假如他从不回答你的问题，你应该很容易猜出他是谁。到时请你帮帮忙，别让我如此悲伤。请赶紧写信给我，告诉我他回来了。
请你帮我画只绵羊，请帮我画只绵羊。
当小王子决定离开地球回到自己的星球时，他的离别是温柔且深情的。小王子对飞行员说，当你晚上抬头看星星时，想想我在其中的一颗星星上笑着。这是小王子留下的最后一份温柔，他带着对生活的美好记忆离去，他留给飞行员的除了对朋友的思念，还有对生活的深切理解，最最重要的是一份无法磨灭的温暖回忆。小王子仰望星空的瞬间，让人感到一种无边无际的宁静与感伤。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或许有一颗属于自己的星星，那是我们对纯真、对爱、对理想的守护，那也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理想，或者我们深爱的人，甚至是我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小王子的这句话，让我们在夜深人静时，能够从繁忙的生活中抽离出来，仰望星空，去找回那些最初的感动与温柔。今天，我们分享小王子，不仅是为了纪念这部伟大的作品，也更是希望让大家在感恩节的时刻能够思考并体会这本书所传达的生命智慧。它告诉我们，真正重要的是那些用眼睛无法看到的情感和经历，是真心的付出与陪伴，是我们对生活的感恩以及对未来的希望。在我看来，小王子不仅仅是一本书，更像是一面镜子，让我们在童话中重新发现生命的真谛。也或许我们每个人都曾是小王子，怀揣着一颗真诚的心，寻找着生活的意义。然而随着成长和现实的压力，我们可能逐渐失去了那份纯粹的初心，也忘记了爱与责任的真谛。 狐狸的驯养之道提醒我们，真正的爱是付出，是承诺，是对彼此的责任。在小王子的旅程中，他一遍遍地提醒自己要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朵玫瑰，而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也在不断地寻找着那份让心灵充实的幸福。在感恩节之际，让我们一起停下脚步，去思考自己心中的那朵玫瑰的存在，去珍惜与我们一同走过风雨的家人和朋友，去感恩每一份无私的陪伴与温暖。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在这个温馨的感恩节夜晚，愿我们都能怀揣感恩的心，去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去感受生命中那些细微却珍贵的瞬间。让我们一同祝愿彼此心中永远有一份温暖，眼中常有星光。希望今天的小王子能为您带来一份特别的感动与启迪，让我们一同带着这颗感恩的心，拥抱生活，珍惜当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